杨大王们把电话放下，又惊又喜，喜之喜，看来日本人对他十分信任；惊之惊，这些东西往哪办去？都觉着头疼啊！粮食、铁哪儿弄去？王二虎能投降吗？但是他又不能在中村面前说不能办。这小子耷拉着脑袋合计合计，来，那个王二虎还有那十几个人，好吃好喝好招待，不要叫他们死了啊，我留着有用。然后他又命令把大马给牵过来，领着一大队的人出外扫荡，就是为了要铜铁要粮食啊。现在日本人什么东西都缺乏，这大东亚的圣战也完成不了了，连造子弹的金银铜铁都没有。故此他给杨百顺下了命令，杨百顺没有就得抢呗。他们头一战就到了建里屯，结果到屯子里扑空了，就抓了十几个老头。杨百顺怒气不息，把十几个老头吊树上飞行靠打。在这老头当中有一个就是张玉田的爹张老爹，这老头有点主意，一看杨百顺要置他们十个人于死地，老头就跟他讲，杨队长，你打死我们也没用啊，你不就要粮食吗？那粮食都叫八路军转移走了，那铜铁也都叫他们藏起来了，你就把我们打碎了你也闹不着啊，哪怕把我们留下，我们跟八路军要求要求，然后多少的给你凑点儿，你看怎么样啊？老家伙你姓什么？我姓张。老张头把你放了，其他的人带回炮楼，我限你三天之中把粮食跟铁给我送到炮楼，不去拿他们开刀。杨百顺放了把火把建里屯给烧了，带着九个老头回到炮楼。哎呦，张大一看这怎么办，连夜晚间找了大队长马英。现在马英病体业已见好了，见好可是见好，心如火焚。李小黑同志的光荣牺牲，王二虎的被捕，当负责人的心里能安静下来吗？他正开紧急会议，想办法怎么能救王二虎。正这时候，张玉田他爹来了，把建里屯发生的事向他一讲。马英的眼前一亮，大伯，这么办得了，咱们来个将计就计。您到炮楼上这么说，我们就说给他准备粮食，埋伏到建里屯大道上，一举把杨大王八消灭。老头一听，把烟的锅一甩，行喽，那你放心得了，我不把杨大王八糊弄出来，我不姓张。同志们，你们就准备吧。马英按着安排，县大队全埋伏好了。张大爷到炮楼给王八送信，一五一十对他一讲，说现在好不容易我们凑了三千斤粮食，一万斤铁，刚运到建里屯县道上，被马英给拦住了，现在东西全部给扣留，你说这怎么办？要求大队长无论如何你亲自去，要不粮食跟铁都让八路军运走了。杨大王子听完了，眼睛眨巴眨巴，一分钟他没说话，冷不丁把脑袋一拨了， 老家伙，你真能说瞎话呀。我问你，这是不是马英教给你的？嗯，是不是共产党告诉你的？你骗别人骗得了，你骗杨某人休想，把他枪毙。伪军过的一膀胀大呀，老爷子不但不害怕，乐了。
好好好，枪毙枪毙，我看你个王八蛋上哪要铁要粮食去，得了，枪毙吧。老头转身就走，
把杨百顺弄得也犹豫起来了。呆吧，他一想背不住是真的，我甘父要东要的甚急，我在几天之内什么也弄不去，脸上无光啊。嗯，马英啊，你即使领着点穷棒子劫了，我也让你空欢喜一场。我杨百顺手下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我手下武器都这么棒，我怕你何来？如果我怕打伏击的话，我多带点人。想到这，他跟张大爷说，老张，不管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，我跟你去一趟，你小心点，要说瞎话，我把你大卸八块。带着走。杨百顺这一次出动带了400来人，前后左用于机枪掩护，他提着中村给他的高头大马，恐怕揍他那脑袋他顶着个钢盔，在萧家镇出发了。张大爷走到马的头前，用眼睛往大地里头看着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前面就到了一座木桥。他跟马英早就合计好了，木桥这儿就是动手的地方。他心里说话，马队长早都安排好了，这庄稼地里全是我们的人呢，同志们，你们就打吧，怎么还不开枪啊？老头心里着急，眼瞅着杨百顺的尖兵上了木桥了，寺外还是没动静。什么原因呢？马英领着县大队早就埋伏到寺外了，准备了个大口袋一样，把杨的王八他们装在里面。这时候马英正闪在一棵树后，在他的身边就是神枪手赵振江。马英通过望远镜早就看清楚了，一瞅杨百顺摇头晃脑顶着个钢盔，带着人过来了，离着他马前不远就是张大爷。他心里有点顾忌，枪炮一起响，恐怕自己人伤了。他下了个命令，告诉战士们，无论如何要确保张大爷的安全，没有准的时候不要开枪。这时候敌人已经越来越近了，他一捅身边赵振江，振江，这回就看你的，能不能把杨百顺给解决了，露两手啊。是。赵振江是有名的神枪手，端着一支崭新的3发枪，哗啦的子弹顶上就瞄开准了，黑乎乎的枪嘴对准杨大王们的脑袋。虽然他顶着钢盔呢，下半截在外头露着，就准备太阳穴这个地方，但是赵振江也有点紧张，那么多的敌人哪那么巧就打在杨大王们脑袋上，他又怕打不上这个王八跑了就不好办了。他闭住呼吸蹲稳了，把枪嘴靠到树上，越瞄越准，越瞄越准，他二手指的一扣扳机， 这一枪打得真准呢、啊。就这杨大王八在马上一摘吻，扑通来个倒栽葱就摔下去。在赵振江身后的战士们一看，打中了，打中了。马英自然是高兴，对空中放了三枪，同志们，走！县大队人人奋勇，各个争先，都跟小老虎一样，从两翼是扑奔公路。杨百顺的人呢，都是草鸡货，没见过大阵势。一看当大队长就完了，四外都是八路军，谁还敢还手？投降的投降，藏起来的藏起来，很多人把枪全扔地下。我们交枪，我们交枪。没到两分钟，迅速解决了战斗。马英他们来到张大爷面前，大白，你受惊了，没说他。哎呀，杨百顺这小子死的太便宜了，应当把他大卸八块。走走，看看他去，看看他去，这一枪打哪儿？人们再找杨百顺，哎呀，踪迹皆无。马英急得一跺脚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没打准？有个战士就喊：“队长，你看！”马英顺现到一看，可不是，就见杨百顺撂起蹶子往炮楼就跑。原来赵振江的头一枪没有击中要害，正打在他肩膀子上头。开始杨百顺也认为死了，到地下用手一猫，啊啊啊，没打在要害上，心脏还跳动，他装了一会儿死，趁着大队混乱的时候，他钻了个空子跑出来了，恨不能生四条腿跑回县城啊，那哪跑得了。赵振江按着马英的指示，把第二枪举起来，瞄准了杨百顺的后脑海，这一枪打了个正着，把杨大王子来个大接二哭丘，死尸是摔倒在地。人们赶到近前一看，早死多时，人心大快，有很多战士过来都补枪，这小子死了死了，还挨了五六十枪。萧立正炮楼上一听说什么队长死了，咱们还守个什么劲儿？纷纷开门投降。就这样，王二虎已经被捕的十几个战士平安脱险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在一个月之内，县城周围的炮楼被我们全拔掉了，就剩一座孤单单的县城。这一天，马英接到军区的指示，军区很关心本县的活动，调了六个县大队配合着马英的大队要攻打县城。马英这一传达，人心振奋，呼声震地，老百姓乐得直蹦。嘿，可盼着这一天，日本鬼子看你再逞强。很多父老乡亲把年轻人交给马英，要求报名参军。县大队迅速就扩展到1000多人。马英挑了300名是突击队，其他人做预备队，又动员了3000民夫，浩浩荡荡开赴县城。头一天全驻扎在七里营。马英当天晚上化了妆，带几个便衣的战士到侯老魁的磨磨房。 侯老魁是我们地下工作者，他早就接到指示，正在这等着马英开会。马英一进来，正好与地下工作者郑敬之两个人相遇，四只大手握在一起呀，两个人可乐坏了。老郑，县里的工作准备怎么样？报告大局长，一切就绪。现在我向你汇报汇报，好吧？郑敬之就说，现在在警察署，我已经发展了70多人，都有武器。如果拿县城的话，他们决定打宪兵队和日本的红部，这个你不用担心。还有一个伪军的小队长，这个人姓苏，决定率小队投降，夜晚间把东关交下来，半夜12点钟举红灯为号，大开城门，放我们军队进城，这有十足的把握，队长放心。好，好，那么队长，咱们的人现在都在七里营，今天半夜1点开始总反攻。好，要那么我回去了。两个人正在屋里的研究，把门的侯老魁跑进来了。老郑，队长，你们躲一躲吧，外边有特务。嗯，谁呀？就是那个野麻子，这小子经常在门口转悠，方才我又看见他了，还跟着几个不三不四探头缩脑的，我怕有变化，最好你们躲一躲。好，马英就想走，哎，没等走呢，外边响起激烈的砸门声，咣咣咣咣咣咣，开开，来了。侯老魁说着，把那个面柜给搬开，吓得是个地道口，让马英和郑敬之还有其他几个参加会的同志全下了地道了。老头子用了最大的努力把这柜又挪回来，刚盖上地道口，门就被砸开了。野麻子带着10几个特务，还有10几名日本人来了，这就闯进来了。前文书咱讲过，这野麻子的坏劲儿不次于杨大王八，那是刘忠正最忠实的心腹，他早就对侯老魁注了意了，没事在门口他就转悠，发现侯老魁这个磨磨房怎么总来些生人。另外他也发现司法股长郑敬之老上这买馍来，他一琢磨，那么大的股长还用亲自跑这买东西吗？这里边有文章，向刘忠正做了汇报，刘忠正告诉他严密监视，所以今天屋里的开会他在外边也发现了，他看见有几个生人进了磨磨房，然后侯老魁叼着烟袋在门口蹲着，看那意思是给放哨。哦，这回可有了升官发财的机会了，转身的回去向刘忠正报告，刘忠正请示了小野，故此带着特务和日本人把磨磨房给围了。砸门再砸不开，他更怀疑了，等如能把门砸开，他一瞅屋没人，就是侯老魁自己，也拿着过去把老头衣服抓住了。老家伙，开会的人呢？你这什么话？我这屋哪有开会？少说废话！你藏哪去了？这是什么话？根本我这没外人，我看得清清楚楚的，进来7八个人，没了。不用问，准是下地洞了。搜！很容易，这敌人就搜开了。 那又搜不出来的。最后把面柜一周开，比黑乎乎的洞口。老家伙，你这还说什么？给我打！这特务们把手枪抡起来，照那个洞里头，放了一阵枪，也拿着命令，冲到里头给我搜。日本人也下去了，到里头一搜，好，空洞。闹了半天，前面是活的，顺着地道往上一走，走到后街去了。后街有个垃圾箱，从那里边钻出来的，也拿子一看，呀，跑了，哈哈，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刺。他命令把嬷嬷房给封了，把侯老魁绑上，就交给日本宪兵队。小野得知这个报告，感觉的问题严重，把刘忠正、苏金荣都给找来，还有特务队的队长萧阳。杨大王子死了之后，萧阳当了特务队长。当众他那么一研究，萧阳吓得两个手就冒烂了。哎呀，他一想，今天晚上总反攻啊，胜利在望，偏偏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这个意外。如果小野审问的事漏了马脚，整个计划全失败了，连马队长在郑股长全得暴露，我也完了，我怎么能把这个信儿送出去呢？现在开会他还脱不开身，就听刘忠正向小野汇报，太君，据我手下人跟我说，今天在侯老魁家开会呢，可能有八路军的地下工作者，另外还有个人，我不太敢说。
哎，你这小话，谁？
您手下的司法股长郑敬之。
郑敬之。
小野舔那个草包肚子转了两圈，这想能吗？哎呀，郑敬之跟了我不少年了，据我观察，这个人诚心实意的给皇军服务，难道说他也是地下工作者？我该如何？